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二，第十八篇，约翰第六章里的表记。一，读经。约翰福音六章一至二十一节，二十六至六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里的记载似乎很容易了解，事实上，这是约翰福音里最难从其中得着精粹的一章。我们很容易的得着第一章的精粹，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见六个主要的表记：话、帐幕、羔羊、鸽子、石头和神的家。然而，我查考第六章的时候，在我看来，这一章几乎没有什么表记。倘若没有表记，就没有精粹，因为表记乃是精粹的基础。在那灵的漠视之下，约翰用了给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来说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与其他三卷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不同。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到生命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翰很独特，他以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为基础，来说到基督是生命的粮，所以没有疑问，给五千人吃饱是极有意义的事件。约翰福音里一些基本的思想。要得着约翰第六章的精粹，我们需要对一些事情有基本的领会。首先，约翰告诉我们，他写福音书的时候，挑选出主耶稣所行的一些事情，用来构成这卷书。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即使如此，约翰记前五章之后插入第六章必定是相当有意义的。约翰福音的概述，我们已经看见第一章有六个表记，这一章是全本约翰福音的概述，从已过的永远达到将来的永远，在已过的永远和将来的永远之间有时间的桥梁，在这座桥梁上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为着应验神永远的目的。生命的原则和目标，第二章里面的两个表记，变水为酒以及将被拆毁的殿再建立起来，告诉我们生命的原则，并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目标或目的。生命的原则就是将死亡变为生命，生命的目标则是在复活里产生神的居所。两件事例，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约翰记载了两件非常有趣的事例。首先，第三章有博学的犹太绅士的事例，其次，第四章有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有尼哥底母的事例，我们看见，甚至一个善良的人也有蛇的性情，并且需要重生，好借着新生得着新的生命，为要成为一个新人，作为基督加增的一部分。这种思想很深奥，有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我们看见一个人需要基督做他生命的源头，以及敬拜神的凭借。撒玛利亚妇人的生活和敬拜神都需要基督，基督是活水的泉源，也是真理，神圣的实际，为着敬拜神。在这两章里面，有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我们能够看见今天人所需要的是什么， 人需要新生，有新的生命，好成为新人，成为基督加增的一部分。而这样一个新人，重生的人，还需要基督作为生命的源头，活水的泉源，并且作为敬拜神的凭借实际。没有基督，凡事都虚空。约翰福音第五章启示，离了基督，凡事就都虚空了，甚至美好的事、圣别的事也是虚空的。唯有基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因为在基督以外，无人无物能够点活我们。没有基督，圣节期是虚空的，离了基督，安息日也不是真安息。此外，没有基督，圣城耶路撒冷就算不得什么。那么毕士大池呢？我们已经看过，毕士大这个字的意思是怜悯之家，基督自己才是真正的怜悯之家。离了基督就没有怜悯之家，离了基督，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就无法得着怜悯。不但如此，没有基督，连施浸约翰和摩西也算不得什么。离了基督，甚至神所漠视的圣经也是虚空的，因为没有基督，圣经里面就没有永远的生命。没有基督，凡事都是虚空无益的。看见这件事对我们乃是极其要紧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思想，首先我们需要新生，好得着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也需要基督作为生命的源头，以及我们敬拜神的凭借。此外，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凡事都是虚空的。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是虚空的。基督乃是实际，我们需要被他所充满。离了基督，凡事都虚空，唯有基督是神圣的实际。真理，神圣的实际。约翰的福音和书信都强调真理。最近我在研读约翰著作中的这个词，我愈研读就愈察觉这是何等的深奥。真理就是神圣的实际，随着耶稣基督而来，耶稣来了，恩典和真理就来了。约翰福音所启示神圣的真理，实际上就是三一神具体表现在耶稣基督里面，并借着他彰显出来。耶路撒冷的池子和加利利海。约翰福音一至五章所记载的事有许多发生在耶路撒冷，第二章的一半和第三章全章就是描写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第五章全是记载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我们已经看见第四章是记载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第六章里给5000人吃饱是发生在加利利，犹太表征宗教世界，加利利则表征世俗世界。犹太有圣城耶路撒冷，而加利利有海，在加利利和犹太中间是半宗教半世俗的撒玛利亚地区。第五章有池子，第六章有海，是很有意义的。不但如此，池子是在圣城，海是在世俗世界。那些环绕池子的是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但那些靠近海的人光景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相当的活跃，表面看来他们不需要怜悯，他们不需要毕士大池来医治他们。我们会看见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靠近海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与食物有关，与医治无关。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见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 血气枯干的，躺在耶路撒冷的池子附近。这描绘出一件事实，那些处境可怜的人被宗教所吸引，他们来到传统宗教的池子求医治。如果你与宗教有所牵连，就很强地表明你是有病的、瘸腿的、瞎眼的或血气枯干的。换句话说，你是软弱的。凡是在毕士大池子附近廊子之下的人，都在这样的光景里。你愿意在耶路撒冷的池子那里与一切软弱的人在一起呢？还是愿意与那些环绕加利利海活跃的人同在？当然，我们宁愿在海边，而不愿在池子那里。我们需要食物。这里的要点是，即使我们不是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我们还是饥饿的。凡是环绕池子的都是有病的，而那些环绕海边的都是饥饿的。那些在加利利的人，问题不是软弱，他们的问题乃是缺少食物，他们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们饱足。按人来说，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病，但人人都需要食物。到超级市场去购买食物的人，远超过那些在医院里的人。即使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病，人人却都需要食物。从属灵方面说，每一个人都是饥饿的。凡是环绕世界、撒旦之海、由加利利海所代表的人，都是饥饿的。每一个人都是饥饿的，原因乃是他们都缺少基督。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是饥饿的。我们需要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是顶要紧的表记。我们对于自己的需要，不晓得是多么瞎眼。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一直是盲目无知的。因着盲目无知，他们就转向宗教及其典章、规条、仪文。人们对于他们真正的需要，简直没有什么概念。他们不晓得他们缺少基督做食物。我们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规条和仪文，而是需要基督做属灵的食物。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需要。出埃及记34章说明了我们需要从主得喂养。这一章是记载主恢复被毁坏的约。因着主的怜悯，他进来恢复以色列人因着拜偶像所毁坏的约。主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到山顶上与他相会。原因就在这里。毫无疑问，摩西盼望神重新颁赐十诫与典章。十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一至二十三章则论到典章。神第二次呼召摩西带着两块石板到山顶上。摩西定规以为神的心意是要恢复十诫与典章。然而，神没有和摩西说到被毁之约的恢复，也没说到十诫或典章的事。反之，神应许摩西要行神迹，好将百姓带进美地。然后，神警戒拜偶像的事。这里主似乎是说，如果你们没有偶像，反而享受美地的丰富，这种享受就会使美地的境界扩张。此外，仇敌会被征服，并且不会侵犯那地。因着你享受那地的丰富，就使侵犯的人远离那地。但如果你们有了偶像，而没有享受那地的丰富，仇敌就会进来将你击败。按旧约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那地就被仇敌侵扰，百姓也被击败。例如，因着他们拜偶像，巴比伦王就拆毁了圣殿，并且将百姓掳去了。 但照出埃及记34章来看，如果百姓与偶像断绝一切关联，反倒享受美地的丰富，仇敌就不会侵扰那地。今天我们属灵经历的原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享受基督，反倒有了偶像，我们的土地就会沦陷。但如果我们享受基督，这种享受就会使美地的境界扩张，并且使仇敌远离。摩西到山上与主相会，目的是要恢复被毁坏的约。然而神对他说到节期、安息日以及与主一同守节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就是：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不可将献给耶和华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月节的祭物不可留到早晨。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面，我们详细的说过与主一同守节、与主一同安息这五个条件的属灵意义。这里要紧的点是说，在出埃及记34章，神所关心的乃是他的百姓借着吃喝他来享受他，这就是他将这五个条件视为重要的原因。这些条件都与我们借着守节和安息来享受基督有关。然而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一样，都不晓得他们需要食物，需要滋养。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从基督得喂养。在意规条而不在意享受。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多半没有看见借着吃喝主来享受主这件事。反之，他们看见律法、规条、典章、礼仪、仪文、形式、做法。例如，一位弟兄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就会注意到保罗的话说，丈夫要爱妻子。照样，姊妹也会注意到妻子该顺服丈夫这项要求。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将保罗在这一章里的话当作规条。读以弗所书的弟兄和姊妹没有看见享受主的事。约翰福音第五章将所有宗教的事物都废去了，不仅世俗世界里的事物废去了，连宗教世界里的事物也都废去了。请想想看，第五章有哪一样宗教事物还没有废去？每一样事物包括圣城在内都废去了。不但如此，照这一章来看，离了基督连圣经也不能赐人生命。神渴望我们接受他做生命树。第六章指明我们需要食物，按这一章来看，我们独一的需要就是基督做我们的食物。神把人造好以后，特别嘱咐他要注意吃的事。关于人的吃，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关于人的吃，主也给人一条严格的命令。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神渴望人接受他做食物，就如生命树所表征的。创世纪二章九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神把人造好以后，便关心人吃的事。神尤其渴望人有份他做生命树。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约翰第六章有吃生命树的应验，在这一章里， 主耶稣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我们指出大麦与小麦的意义不同。小麦表征成为肉体的基督，大麦则表征复活的基督。五这个数字表征负责任。因此，五个大麦饼表征复活的基督能够担负责任。当然，大麦是属于植物的生命。在预表里，植物的生命是为着繁衍，为着产生。两条鱼是属于动物的生命，表征基督生命救赎的方面。属于植物生命的大麦饼，表征基督生命产生的方面。鱼则表征基督生命救赎的方面。就这产生的生命来说，基督生长在地上，在神所创造的地上。就这救赎的生命来说，他生活在海中，就是撒旦所败坏的地上。为着重生我们，他生长在神所创造的地上，来产生生命。但是为着救赎我们，他生活在撒旦化罪恶性的世界里。鱼怎样能够生活在咸水里却不是咸的？基督也照样能够生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却不是罪恶的，并且不受世界的影响。在他救赎的生命里，就如两条鱼所预表的，基督在罪恶世界的死水中活出得胜的生命。因此，主耶稣以大麦饼和鱼给人吃饱是很有意义的。这指明他以产生的生命和救赎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来喂养他们。永远的生命。最终，从基督复活的生命和得胜的生命得喂养的结果，乃是永远的生命。主在这一章说到永远的生命，原因就在这里。在六章二十七节，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在四十节，他继续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远的生命。”在四十七节，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远的生命。”因此，永远的生命却是这一章所强调的。按约翰福音六章十节来看，吃饼和鱼得饱的人数目约有五千人，如果妇女孩子也算在内，总数可达一万人。然而吃饱的人不晓得主喂养的意义，反之他们很欢喜主耶稣以这么奇妙的方式叫他们吃饱。这就是次日群众聚集要寻找他的原因，他们想要再一次经历同样的事。但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指明他们没有看见这个表记的意义。主接着告诉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这里主耶稣似乎是说，不要寻求必坏的食物，反之你们应当寻求永远的食物，寻求存到永远的食物。永远的食物是什么？或者说永远的食物是谁？永远的食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从天上来，不但是要做我们的救主，他更是要做我们的食物。这意思是说，他来要做生命树，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基督做生命树。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我们多么需要基督做我们每一天的食物。不错，我们多少说到一些生命的事，然而我们不晓得我们多么需要基督做食物。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很独特，对于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说了许多细节， 主清楚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就着生命的粮来说，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是神的粮，是活粮，是真粮。这里主做我们的粮食有五个特征：属天的粮、神的粮、生命的粮、活粮、真粮。就着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而言，它是属天的粮；就着神的粮而言，它是属神的，是神所差遣的，并且与神同在。就着生命的粮而言，它是带着永远生命、带着奏义的粮；就着活粮而言，它是活的、生命的粮，表征粮的本质是生命。活粮表征粮的状态是活的。就着真粮而言，基督是真理或实际的粮。基督是真实的、实际的，它是真实物，其他种类的食物都不过是它这真实物的影儿。我们天天摄取的物质食物乃是基督的影儿，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其实际乃是耶稣基督。基督是神所差来生命的真粮，将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我们都需要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即使你听见许多篇论到生命的信息，你仍可能没有深深铭记，你需要基督做你每天生命的供应。我们以生命的方式一同研读圣经，并且释放称为生命读经的信息，原因就在这里。这些信息里的负担是要指出，圣经不是仅仅为着教训，圣经乃是为着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来到圣经面前，不该仅仅寻求关于诫命和规条的教训，因为圣经是为着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该为着食物来到圣经面前。我们借着主的话所享受的食物，就是主耶稣自己这生命的粮。